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刘伟、艾朝玉夫妇均被非法判刑8年；屡遭迫害，甘肃七旬齐立军又被国宝入室绑架；瘫痪丈夫急需照顾，辽宁张翠面临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刘伟、艾朝玉夫妇2021年4月27号均被成都市成华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夫妻俩与家人提出上诉。2019年7月10号，成都市公安局、国宝、派出所警察几乎倾巢出动，同一时间绑架了当地40位法轮功学员。刘伟、艾朝玉夫妇被成华区公安分局国宝伙同双水碾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并绑架，警察并将他们家周围的监控录像取走，欲找出其他法轮功学员。7天后，刘伟、艾朝玉夫妇被成华区公安分局批捕，构陷他们的所谓案件因证据不足2次退回侦查机关。警察进行多次非法提审诱供，企图获得所谓证据，并威胁他们的家人和子女。2021年3月9号和3月30号，成华区法院2次对刘伟、艾朝玉非法开庭。参加旁听的家属们，听完律师们在法庭上的正义辩护和两位法轮功修炼者的自辩后，都深有感触，真正的知道了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法轮功无罪，参加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才是在违法犯罪。艾朝玉女士曾经疾病缠身，患有风湿病、鼻炎、严重贫血、乳腺增生、腰疼，是个出了名的药罐子。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她疾病痊愈，生活幸福。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后，艾朝玉不断地被骚扰、监视、跟踪，半夜入室抢劫。艾朝玉及家人还多次被关押在洗脑班，被迫流离失所。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70岁的齐立军女士2021年5月13号被兰州市城关区国宝警察非法入室绑架，现在下落不明。齐立军家住兰州市城关区，是甘肃省医药进出口保健品公司退休职工。他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修炼前因患产后风，不得不一直戴着的加厚帽子摘掉了，身体得到康复。2021年5月13号，兰州市城关区国宝大队近20个便衣在齐立军家楼下蹲坑，先后劫持了6名去齐立军家的法轮功学员，然后叫来城关区嘉峪关路派出所警车，将6人拉到嘉峪关路派出所非法提审，直到凌晨4点才将这些法轮功学员放回家。齐立军一直不给警察开门，晚上9点左右，警察破门而入，将齐立军绑架。现在齐立军去向不明。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齐立军多次被非法抄家、拘留、强制关洗脑班。2003年齐立军被城关法院非法判刑10年，被劫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因抵制奴役劳动，齐立军被戴上脚镣，双手从背后上下反铐，脚镣与手铐用铅丝相连，站不直，蹲不下，无法睡觉，无法上厕所。1个月后卸手镣时，他的手肿得都不能取下，1个星期后才会走路。2015年，齐立军因向两高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再次被嘉峪关路派出所警察骚扰、绑架、抄家，先后被劫持到兰州市桃树坪拘留所、兰州市公家湾洗脑班非法拘禁2个月。2012年至今，齐立军的养老金被嘉峪关社区及单位非法停发。多年来，齐立军多次到所在单位社保局要求领取自己的养老金，无果。老人没有生活来源，艰难度日。 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法轮功学员张翠2020年9月16号遭绑架非法关押至今。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近日通知律师，将于5月20号对张翠开庭。张翠家里因公瘫痪的丈夫急需照顾，女儿呼吁相关人员放她妈妈回家。2020年3月26号，张翠被大连高新园区公安分局龙王塘派出所警察绑架，次日被释放回家监视居住。9月16号，龙王塘派出所警察挟持张翠的女儿到张翠临时的住处再次绑架她。当天晚上，高新园区检察院的人员就到派出所找张翠，并将她非法批捕。2021年4月6号，甘井子区法院欲对张翠非法开庭，因法院连接看守所的视频系统坏掉未开成，改为5月20号开庭。张翠今年50多岁，大约在2013年，她的丈夫因施工事故高位截瘫，导致全身瘫痪，只有眼睛和嘴巴能动。丈夫瘫痪在床多年，张翠一直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每晚都要起来照顾她。张翠被绑架后，她的丈夫被送到养老院。张翠的女儿只有20来岁，自从张翠被非法关押后，她女儿平时要忙于工作，周末要到养老院照顾父亲，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得她一人处理。眼看父母遭受痛苦，张翠女儿给公检法办案人员发出快递信件，要求尽快释放妈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华盛顿特区联邦众议员祝贺法轮大法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巴西利亚学员谢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法轮大法传世29周年之际，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联邦众议员埃利诺·霍姆斯·诺顿致信法轮大法学会表达祝贺。2021年5月13号当天，诺顿在贺信中表示，我非常高兴地欢迎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学会和参加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传世29周年庆祝活动的所有人。法轮功对于缓解压力和整体改善健康具有显著的积极效果。不仅在华盛顿特区，而且在全世界，法轮大法日都是个标志着团结与平和的日子。请接受我最美好的祝愿，祝你们的庆祝活动精彩纷呈，祝法轮功的重要工作继续获得成功。据明慧网报道，在全球法轮功学员和各界庆祝第22届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法轮功学员感恩师父救度，恭祝师父七十华诞。他们在人流量大的商业区内挂横幅展示功法，向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发放真相传单和杂志，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刚刚走入法轮功修炼不久的吉优古是巴西利亚当地人，他借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感谢法轮大法使他明白了许多真理，感谢师父的救度，并祝师父生日快乐。自从2020年初中共病毒在巴西爆发至今，巴西感染病毒和死亡的人数持续高走，政府关闭了所有公共场所，只准许部分商店营业。法轮功学员们在此情形下开始走访商店讲真相，告诉人们如何躲过疫情灾难。 发廊老板文松了解真相后说，你们介绍的法轮大法的内涵真是太好了。当得知疫情缓解后，每周会在公园免费教功，他立即表示要去学，现在先上网去了解。文松还说，中共对世界的破坏，从观念到经济，真是无处不在，是时候要清除它了。安德尔松是个老板，在得知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后表示，他要把这些揭露中共罪恶的真相视频放到5000人的群里，让更多人知道真相，让大家都知道中共的魔鬼行为，让更多人都签字解体中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750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资料点受干扰四大原因，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0日。最近我们地区有些资料点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包括不明人员蹲坑跟踪监视，冒充煤气公司员工入室偷查，虽然由于师父慈悲保护没有受到大的破坏，但是这些资料点目前也不得不停止运作，对救度众生造成一定的损失。笔者根据自己看到了解到的一些现象与同修交流，也希望以此引起同修重视，反思不足，整体提高，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一、资料点不能遍地开花。有许多同修因为家庭环境开创不出来，很难做到资料点遍地开花，所以建立一个家庭资料点很不容易。特别是前年因为本地区发生邪恶有预谋的大规模迫害，造成几个大资料点被破坏，所以现在本片的资料点更少了，因为资料点少了，需要资料的同修多，造成家庭资料点越做越大，各种资料、小册子、不干胶、真相书籍、大法书等各种需求越来越多，造成资料点存放的各种成品、半成品、耗材、刀具等堆积。还有的一个资料点供几个片区的同修，此时资料点的同修已经身不由己，或者产生干事心，造成资料点同修每天很忙，学法练功发正念不能很好的得到保证，有时打印资料的同时学法或背法，很难静下心来。希望有条件的同修能自己开朵小花，减轻大资料点的负担，使资料点分散运作，无声无息，平稳运转，在救度众生中发挥每个粒子的作用。二、资料点来往同修太多，安全问题重视不够。明慧网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在资料点安全运作注意事项中要求，资料点和学法小组要尽量分开，对于资料点的事，除了资料点的同修和负责协调的同修外，没有必要让其他的同修和常人知道。资料点尽量保持单线联系，资料点的安全原则是人知道的越少越好，只需个别协调人和技术同修以及个别负责传递资料的同修知道。这几年有同修感觉环境宽松了，对资料点安全就不重视了，资料点同时作为学法点，同修们送耗材的、取资料的、帮助做资料的，还有来这里交流的，人来人往，几乎每天不断。有的同修取完资料，在资料点附近就开始发资料、讲真相，没有考虑资料点暴露问题。有的同修来资料点敲门、大声交流，甚至因一些不同看法在资料点发生争执，声音很大，完全不顾周围邻居是否听到、反感。有的同修自己家庭环境没有开创出来，自己不敢往家里带资料，每天讲真相之前，先去资料点取资料，自己觉得安全了，没有考虑自己每天这样来往是否会给资料点带来不安全因素。还有的同修随便往资料点领不熟悉的同修等等，这些现象都会给资料点安全造成影响。 师父要求我们最大限度符合常人形式修炼。现在在城市居住的人都知道，家家很少有人串门，我们这样是不是也容易让周围的邻居不理解？与资料点相关的每个人都有责任理性的，不显山不显水的维护好资料点的环境。三，不注意手机安全。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及手机安全问题，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也是不断有同修写这方面的交流，甚至是写的教训。本地出现的多次大规模迫害，很多也是与手机被监控有关，但是依然有很多同修使用手机联系，图方便，觉得自己正念强，不会有问题，有事就给同修打电话，甚至带手机去资料点。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你知道这个电话监听啊，我们身上带的电话，告诉大家，每一个都是监听器，中共听那个东西，做那听你唠家常，那听的都清清楚楚啊，每一个大法弟子那个手机都是被监听的，你说你不暴露，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没有暴露那太少了，甚至于没有可能，只要你公开活动了就会有。我们不应该在这个已经很明确的问题上再强调自己的认识了，而且自己不注意安全也会给别的同修和资料点造成安全隐患，所以希望同修不要光想着自己方便，也要考虑资料点和其他同修的安全。资料点能稳定的运行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四，对真相资料认识问题。由于邪恶迫害，现在有的同修出去讲真相不带真相资料，认为光靠嘴讲更安全，如果带真相资料被邪恶抓到容易被迫害，没有资料邪恶不能拿你怎么样，好像有了资料就成了邪恶迫害的证据。如果很多同修都这样认识，是不是给了邪恶干扰破坏资料点的借口？真相资料是救度众生的法器，如果不用发了，明慧网还要不断的更新那些精美的资料干什么？你讲的再好也不如真相资料说的全面，再说明真相的世人看完资料还可以传给家人朋友，等于帮助我们传播真相，我们是不是应该站在正法的角度，否定迫害的角度来认识真相资料的作用呢？针对这次干扰，希望我们都能静下心来学法，对照法向内找自己，发现问题，归正不足，同时加大密度发正念，坚定地清理邪恶，把坏事变成好事，让我们在正法最后时期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延长来的时间，理性清醒平稳地做好三件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月意姐妹母亲修炼后白发变黑发，来自香港法轮功真相点的故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香港大法弟子，200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的妹妹与我同一年得法，我们姐妹俩都是土生土长的越南人，虽然我们的粤语和普通话都说得不太好，但是我们坚持在香港的真相点讲真相救众生。开始时不怎么懂得如何劝三退，每天只能退十几个人，渐渐地增加到二十几个，再后来三十几个，有时候能退上百人。感谢师尊一直以来对我们两姐妹的加持，我们才能做到讲真相劝三退。借着香港真相点同修交流之际，我们姐妹俩交流我们得法和救人的经历，与同修共勉。心地纯净救人急。我是姐姐阿霞，多年前我移民到香港，在香港我认识了我先生， 我先生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一直向我弘法，希望我走入大法修炼。2000年，先生曾带我去维多利亚公园和学员们一起打坐。当时我不懂中文，也没有得到越南文的法轮功书籍。直到2006年，我才开始修炼大法。得法后，我每天参加香港同修们的集体学法，跟着大家读中文版本的转法轮。我是在读转法轮中学会中文的。神奇的是，我只看得懂转法轮中的中文，转法轮以外的中文我就不认识了。我得法后也介绍母亲练法轮功。我母亲70多岁，她修炼法轮功前是满头白发，修炼后母亲满头的白发全变成了黑发。救世人笑对骂声。刚得法不久，我就开始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很多同修都帮人退党，我心想，人家能做到，我也一定能做到。从2011年起，我就在香港东涌真相点给大陆游客讲真相，劝三退。那时候，我只会讲一点点粤语，普通话也只会讲简单的几句。同修们帮我做了一块小展板，上面写着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等等内容，而且还起好一些现成的化名让我随身携带。我拿着笔指着小展板的内容，让游客看完内容后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若有人同意退，我就让他们选一个化名声明三退。有几年，我天天骑自行车去迪士尼乐园给游客发法轮功真相报纸，同时劝三退，每次我都可以劝退100多人。后来去迪士尼乐园的大陆游客减少了，我就又到东涌真相点继续劝三退。有一次，一个游客听我用蹩脚的粤语和简单的几句普通话跟他们讲真相，就怀疑我既不是香港本地人，也不是中国大陆人，他就问我，你是什么人？我回答说，我是什么人都无所谓，我只是希望你平安。他听了后很高兴，慈悲的师父加持着我，给我打开智慧讲真相。我本来不怎么会讲普通话，但当时居然用普通话说出退党保平安，还帮助做三退。游客走后，我立即跟师父核实，谢谢师父帮我。我明白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帮助我做。在景点讲真相时，也有游客看着天灭中共的横幅，凶狠狠地指着我骂，一个月给你们多少钱，谁叫你们来做这些事的，并且做出要上前打我的姿势。我跟他们解释说，是天灭中共，不是天灭你。由于我中文不好，他们具体骂我什么我都没听懂，我也没有生气，只是一笑了之。骂我的人看我在笑，也就不再骂我了，有的甚至愿意做三退。那段时间，我每天帮人做三退，从每天只能退10几个人到20几人，后来能退30几人。香港每次有大型游行活动时，我走在游行队旁的行人区，也能劝三退100多人。2020年7月1号，中共在香港推出国安法的第一天，我仍然去公园讲真相劝三退，也有人骂我，我就发正念，之后就没人再骂我了。劝恶人改邪归正。清官会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成立的专门打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在香港的分支机构，多年来在街头干扰真相点和暴力袭击法轮功学员。当时清官会的人天天都在东涌真相点走来走去滋扰我们。起初他们天天骂我们，他们站得很近，用东西遮盖我们的横幅。他们骂我，我也不生气，我就天天跟他们讲真相。我问他们，你姓什么呀？他们回我的都是骂人的话，我也不生气，继续说，你什么都不信，最少你都信你的祖先吧。如果你的祖先见到你天天都这样迫害我们修炼人，会怎么想？你们这样做会有很大的罪的。我不停地给他们讲，劝他们不要做这份工作， 不要派这些污蔑大法的传单，告诉他们这些污蔑大法的传单是害人的，而我们派的真相报纸是救人的。有时有一两个青光会的人会听我讲，有个青光会的人对我说，就算我不做呀，还有别人做，我们有钱，会请很多人来派传单了。我说，别派了，天天都派这么多，对你们对别人都太不好了。他也许听进去了一点我的话，就说，我都不派了，我拿着传单做个样给人看看就可以了。我叫他把传单扔了，告诉他扔了才会有福报。他偶尔也会听我的，扔掉他的传单。真相点人少的时候，我看到好多大陆游客走来走去的，却没人劝他们三退，心里有点着急，可是我手里又拿着法轮大法旗走不开。索性我就对青光会的一个人说，我要去一下洗手间，让他帮我拿一下旗帜。这个青光会的人果真帮我拿旗，但他担心如果被他们的头目看到会被骂，所以只敢偷偷地帮我拿。我就出去走了一圈，劝退一些人，再回来真相点，继续自己拿旗。过一会儿，我又说要去洗手间，又叫他帮我拿一下，我就又去转了一圈，再帮多一些人三退，然后再回来继续拿大法真相旗。那段时间差不多天天如此。2020年最后一天，青光会解散，真相点又恢复了原貌。青光会的解散是中共解体的前兆，而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坚持讲真相。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妹妹阿问。2006年在我生命垂危之际，我在香港练法轮功的姐姐、姐夫和外甥一家人劝我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把我从死亡的边缘上拉了回来，我深知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从此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得法前，我患有好多疾病，由于长期吃不下饭，人变得很瘦。我还患有严重的失眠，常常整晚睡不着觉。我还经常出现喘不过气来的状态，活得非常的痛苦。这种状态持续了大约一两年的时间，就连医生都不知道我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失眠让我痛不欲生，快要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有一天，我痛苦地躺在床上，我姐姐带着她的儿子来我家看我。正巧，这时姐夫从美国打电话给我的姐姐，得知我病得如此严重，几乎喘不过气来，而且处于半迷糊状态，姐夫就说，只有大法能救了我的命，叫我姐姐和外甥教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起初我并不相信，并摇头不肯念，因为当时我在练其他邪门歪道的功法，我被那个邪门功法里的邪灵控制得很厉害。以前去姐姐家的时候，姐姐也放过普渡音乐给我听，我那时不想听，都是立即就走。我家的墙上挂着那个邪灵的东西，我在迷迷糊糊之时看见邪灵从墙上跳下来，要拉我跟他走。我被那个邪灵按着喘不过气来，就痛苦地呻吟着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当时我那年幼的外甥着急地抱着我，叫我快点跟着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外甥喊道，师父救我小姨，救我小姨，然后不停地对我说，你试一下啦，试一下啦。我当时很害怕那邪灵，于是点头表示愿意试着跟外甥和姐姐念。没想到念完之后，我却神奇般地喘过气来。随着不断地念九字真言，我又渐渐地清醒过来了。我很害怕待在自己家里，当天就去了姐姐家住。在姐姐家，我全身像针扎一样痛， 我没想到我来到姐姐家，那个邪灵也跟着来了。每当我一念九字真言，那个邪灵就阻止我念。我心里说，我现在修法轮大法了，我的师父是李洪志大师。我刚刚讲到师父的名字后，那个邪灵立刻就消失了。我姐姐也帮我发正念，姐姐叫我整晚都反复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整整一个晚上后，我的身体终于有了好转，我也清醒过来了。自此我也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我的得法经历让我真真切切体会到师父在红云寺万法之宗中所说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我得法几天后，姐姐就对我讲要做三件事。我自己心想，我还差什么没做呢？姐姐说，我们说要出去救人。我当时身体刚刚恢复，还比较虚弱，但是我心里想试一下吧，于是我可以走动。于是我就与姐姐出去弘法，并去迪斯尼乐园派报纸，我的身体也随之越来越好。现在的我除了学法练功之外，天天都出去讲真相。来香港大陆游客很多的时候，我就去大陆游客区鹤园街派真相报纸。我也像姐姐那样，拿着真相小展板，用简单的普通话跟他们讲，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为什么要三退呢？中共做了好多坏事，天要灭他。中共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卖钱。我们修炼法轮功是在做好人，天要灭中共，你三退后才能保平安。我一边讲一边拿着小展板问他们是否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如有我就帮他们选择化名做三退。我也在大陆游客区红看九龙湾真相点劝三退救众生。有一次一对夫妇问我是哪里人呀，我笑一笑说，我是越南人，我帮你们三退，退出来才能保平安。这对夫妻立即对我竖起大拇指，并同意我帮他们做三退。一般讲完真相后，我就会顺便送明慧周报给他们看。就这样15年过去了，每当回想起来，我一念九字真言而重获新生，心里就升起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我会继续做好三件事以谢师恩。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重视发声念的意外收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0日。自从我重视发声念后，我走出了10年的色欲死关。那段时间我每天除了4个整点发正念外，每天坚持发3次正念，每次1个小时，坚持了1年，感觉到一层邪恶生命解体后，又一层邪恶机制解体，最后又是一层旧势力解体。最终全部外在干扰都解体后，我的主意识起到了主导作用，能够把握得住自己，又通过不断的学法把色欲心根除了，从而彻底走出了磨难。当然过程中三件事我都在做。我是上班族，平时早上练功后6点正念我连发1个小时再去上班，午休1小时，别人休息我也连发1个小时正念。在强大的正念下，家庭磨难解体，公司的干扰基本没有，老板主动给我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和一个清闲的工作，工作之余我就学法，有时间就在公司讲真相，三件事稳定的在做。但是最近我感觉自己空间长有个角落总也清理不干净。有一天我上明慧网
发现明慧网上报道的同修被迫害的消息后，我动了一念，给每位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我就点开每条迫害消息，开始帮助同修发正念。看到的每个迫害消息我都发，每个只发十几秒钟，每天大约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令我没想到的是，我自己空间场的邪恶因素居然也跟着在大量解体。我认识到，我以前专门为自己发正念还是一种思的体现，而这个思却成了邪恶的保护伞。当我完全为别人发正念的时候，这一部分邪恶也开始解体了。同时，我也体会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多次告诉我们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的深刻内涵。写出这篇文章，除了请同修们重视发正念外，还请同修们能重视给明慧王每天报道出的被迫害同修发正念。个人认为那样邪恶可以大量的被清除。个人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家小同修戒掉电脑游戏》，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4日。在和一些同修的交流中，家长同修对家中玩电脑的小孩同修很是着急，这样的事情在我家也发生过。有一天，我牵着五岁的女儿 J 去上班， J 看着天空问，什么东西在天上飞？我说，小鸟还有神仙在天上飞。J 问，怎样才可以做神仙？我说，家里有一本书可以指导人当神仙，回家可以给你看。他听了很高兴。晚上回到家，我已经忘了早上的话题。J 一直坐在我的床边等我，直到我要睡觉了， J 说，您说有一本书给我看。我笑着从柜子里拿出转法轮，他翻开书，一看到师父的照片，立刻跪下来拜师父。他对我说，等弟弟回家也叫弟弟拜师父。我说，好。那年 J 的弟弟 G 四岁，我家由2005年开始有了三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从一开始，这两个小同修就能打坐一个小时，学正体字的转法轮，除了几个很难写的字不会读外，都可以用普通话读下来。可是因为没有正式上学，他们当时在大陆讲的是粤语，而且有一些神迹时不时的在他们身上显现出来。在大陆的时候，这打完坐会摸自己的头，说，头发怎么长得这么快？在香港的一天，这上学不断地看着天，很开心，不停地说，再来，还打。那天是他的生日，他说，天兵天将在为我打鼓庆祝。小孩子也会有发烧的现象，所以学校老师多次打电话，叫我去把孩子接回家。如果我在景点或在外面讲真相，就去不了学校，我就叫老师让孩子听电话。我就告诉孩子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体温就会降为正常，因为妈妈在外面讲真相，不能回来接你。最后真的是不用去接了。有时这一肚子疼，从学校回到家，我就拿本子叫他写九字真言，他才写了几遍就好了，跑出去玩。记得有一次，这一发烧严重，整个脸发红，讲话糊涂，我就给他发正念，然后我继续去景点讲真相。第三天孩子上学，学校义工和老师问他，妈妈带你去看医生了吗？孩子说没有看医生。孩子所在的小学老师、校长、义工都知道这件事，都知道我们修炼法轮功，他们对孩子的印象非常好。后来在大陆做生意的先生回到了香港，
先生回来后，孩子自然与他相处多了。我每天从景点回家，有时已经很累了，我就开始减少了带他们去练功点练功，家里每天的学法时间也开始变动或者取消。因为我把精力放在了景点讲真相上，就更少有时间理会孩子了。我开始看到 G 总是在电脑旁边坐着，有时也不和我与 J 一起学法了。以前叫一声就过来学法，后来开始叫不动他了。2015年肃江大潮开始了，香港同修30几人一起控告江泽民和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我想，我既然没有钱在香港控告梁振英，那我们就把他和江泽民在大陆一起控告。遗憾的是 G 没有参与这次重要的使命，他不肯在控告纸上签名。除了 G 还小，我又不能把事情说清楚之外，我感到了一种恐惧，好像 G 开始要离开大法了。那时我不懂什么是玩游戏，偶尔在车上看到别人玩也是比较平静，就如同看到种花之类的事情。但是我看到 G 在床上玩游戏的电脑，到晚上发出可怕的蓝光， G 有时还会一边叫一边玩。后来我们搬家了，搬去和孩子的奶奶一起住， G 不用在床上玩游戏了，因为电脑可以安装在床边了。有一次我站在 G 的背后看到了他玩的游戏，真的很可怕，他玩的是杀人游戏。我更加坚定地想，一定要让他把游戏戒掉。我求师父赐予我帮助他的智慧，我开始给他发正念，解体控制他打游戏的邪恶。我向电脑发正念，用神雷炸毁电脑里面的邪恶因素。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有能力与 G 交流了，我慈悲的场很强。我对 G 说，我希望与你交流一下，因为我看到你打什么游戏了。他很乖地坐下来与我交流。我问他，你会杀人吗？他说，不会。我说，我看到你在电脑里杀人了，打倒对方，令对方流血。他说，他不会死的，会复活。我说，怎么不会死呢？只是对方不想死，与你对打。他们是坏人吗？你要打死他们？他说，不知道。我接着说，几年前你和姐姐因为你爸爸打死一只蟑螂都哭，很善良，但是现在你为了你的野性、你的玩乐、你的开心去杀死那么多生命。我们修炼人不能杀生，你说你以后怎么修炼呢？你欠了那么多的命。他哭了说，我明白了，并保证以后不再打游戏了。G 知道自己错过了很多修炼的时光，他很后悔当年没有参与肃江。他开始变得很精进，自己学法练功，整个人变得温和了。他开始给老师、校长、同学讲真相，送大法书，写真相信，开始承担更多的家务。星期六日开始到练功点练功，开始和我参与派报纸，练完功在公园派发明会周报，讲真相，劝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练功点的公园是一个讲真相的好地方，同修都在讲真相救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有时有保安阻止我们派报纸和真相护身符。有一天我听到同修与保安说，我不是派，我是送给他们看，我当他们是朋友，我是一片好心。同修讲得真好。有一天两个男子在公园的石凳上坐着聊天，我给他们递去一份报纸，其中一个男子说，不准说共产党的坏话，谁说共产党不好我就打死谁。同时向我挥拳过来，我没有躲闪，可是他拳头还没有到我的腰部就缩回去了。当他听到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是来揭露中共恶行的，他又挥拳过来说，看到练法轮功的人就想打。可是他的拳又缩回去了。我和 G 都非常坚定不离开， G 在旁边发正念。另一个男子开始说话，态度比较好，但是叫我们离开，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与我们是不同的人。 我们开始分别给他们讲真相，一个人对一个人讲，那个挥拳的男人态度也便缓和了。忽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因为我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我离开听了一下电话。我刚讲了几句话，忽然看到 G 弯腰在做一个动作。我当时有点害怕，立即跑过去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 G 在用纸巾帮想打我们的男人擦裤子上的鸟屎。这个男子的态度转变了，他开始为他刚才想打我们的行为道歉。他说他以前是黑社会的，与他有不同意见的人他都打，后来他信了基督教。我们说不会怪他，甚至现在就可以忘记刚才他的行为。他说，我以后见到法轮功的人会尊敬。他们的朋友在公园找他们，等他朋友找到他们的时候，我已经帮他退出了少先队。我们三个人一起离开公园时，我们都很感慨。我问 G， 你那边那个人三退了吗？ G 说，没有退，还没有说到这部分。他问我这边呢，我说退了，他说我很厉害。我说 G 更厉害，用纸巾帮那个人擦掉鸟屎才让他变了。我们同声说，那只鸟更厉害，向他拉屎让他得救。我们笑了起来。我们愿在最后的路上与同修一起修炼，一起救人，更加精进，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迷于电视的状态，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0日。以前我从来不看电视，而且我非常瞧不起看电视的同修。我曾经和一个有病刚刚出院的老同修说，姐呀，你刚出院学学法多好啊，你看我们又学法又背法，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你有时间怎么都用来看电视呢？其实我当时说这话是修了同修，没有把同修当镜子向内找修自己，错失了自己修炼提高的机缘。就在有一个同修问我，你看过某某电视剧吗？我说没看过。后来这个同修重复问我4次，我也不想看，我都说没看过。但是同修的一句话动了我的心，他说，我看过4遍了，真好，特别精彩。当时主意识不清，忘了自己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来到世上是干什么来的了，就觉得好奇，什么样的电视竟让他看过4遍？正好丈夫每天只要在家就都是在看电视。就这样，我晚上从学法小组回来就看起来了。刚开始看不明白，是倒叙形式的，一集接一集的看下去，也知道不对，不敢看表。但是到半夜12点发正念时，由于修炼人的一点底线，也知道已经到了极限了，不能再看了。所以发完正念后就不看了，共74集，也不是都看全了。但是到最后一集大结局，发完半夜12点正念，破例看到早上2点，好在3点多练功没受影响。但是从那以后，偶尔的、时常的或者吃饭时，对一些感兴趣的情节就想凑过去看一看，一看就是1-2个小时。也不像平时那样珍惜时间了。更可怕的是，人离开了电视，心却没离开，脑海中还翻腾着电视中的人物、情节、结果如何等等，这个瘾就上来了。就是经常管不住自己，陷入看电视的瘾号中，事后又后悔、自责，下决心改正，可是时好时坏，时常又陷入其中，不能自拔。造成学法不入心，发正念走神，甚至出去讲真相的时间都往后推。这时 出去讲真相，偶尔会遇到要诬告的，有时摔跟头了也不误。反反复复六年，总是断不了根，感到痛苦不堪，严重背离修炼人的标准。怎么办呢？师父啊，我怎么就改不了呢？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修炼状态时好时坏，有时执着喜好，看电脑、打游戏机、玩手机，修炼被耽误，如何能控制自己，保持精进？师父说，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连那个吸毒都是，那吸毒有人说没事，我吸吸没啥的，是，感觉还不错，再来一次，没事，再来一次，行了，控制不了了。为什么呢？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你，一次就能，因为它毒性大。等到第二次再吸，这个薄薄的、很淡淡的你就变得浓了一些。再吸，它就越浓，越吸越浓，它就越强壮。它连你的整个身体的结构都有，思维都有，完全是一个毒品构成的魔性的你。当然了，它可能不干别的，他就对毒一定要吸，没有了，不吸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活了。对照师父讲法，使我认识到，由于自己的放任，对电视执着的长时间的积累，在自己的身体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生命，假我。他在我的身体和思维中控制我，放大着我的执着，消磨着我的意志。最后可能在舒舒服服的享乐中毁掉我的千年等待、万年期盼的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师父的这段法让我看清了这个执着心构成的生命，它的危害和目的。想到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正法时间，为我们弟子能够尽快地修好自己，更多的救度众生，成就着大法弟子的威德，历尽艰辛，而自己却在享乐中虚度光阴，懈怠自己，真是愧对师尊，愧对大法，愧对翘首盼望等待我们救度的众生。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明示，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明白了今后自己修炼的方向，决心自己从现在开始，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珍惜这万古的机缘，真正的承担起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修去一切人心、执着心，让主元神当家。找回迷于电视之前的状态，修炼如初，与假我决裂，与电视绝缘，在纷繁的乱世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精进实修，学好法，修好自己，多讲真相，多救众生。坚定不移地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完成大法弟子的史前大愿，跟师父回到真正的家园。以上是自己走的一段弯路，今天曝光出来，已是自己改正的决心。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生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外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